高兴能够回到我们华语的崇拜里边，能够说华语真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啊！对我来说，我刚才是在18楼，因为为他们一个新的团队来宣布一些事情，所以晚了一些下来。Roy 就很紧张了，就打电话给我啊，但是很好啊，很好的牧者，我们也很感恩啊，你们当中有这么爱你们的牧者，有 Roy 啦，啊，有 Joanna 啊。Joanna 还有现在有 Stella 了啊，越来越多弟兄姊妹一起愿意我们用这个言语来服侍在香港那一些我们用普通话用华语的朋友弟兄姊妹。因为我在马鞍山住啊，我在马鞍山很多都是在公园玩的时候很多都是说普通话的啊，很多希望能够认识他们，全福音给他们啊，啊其实大家身边也有很多啊，希望大家能够彼此的能够鼓励。好啊，今天来到大家当中呢，就是继续的来分享加赖太书。这卷书呢以前也一直在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这卷书很好啊，因为它是保罗出来侍奉的时候差不多是头一卷他写的书信，也是说其实圣经里边很早很早的一封书信了，给这个福音书还要早啊，如果按时间来算呢。保罗写下这卷书为什么呢？不是很长的一卷书，他为什么写下这卷书？因为他当时面对一个很大的异端的对教会的一个冲击，甚至啊，连彼得也有一点动摇。你想，如果你是一个刚来到这个恩父堂的，你看见我们这些牧师做错的事，可能你不会出声，是不是？可能你就看多一点点，等候一点点。但是不是，保罗知道他在等就有问题了，所以他写下那个加赖太书。所以我们从当中可以明白很多圣经里面很重要的教导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思想的。我想加赖太书是他对圣灵的认识，特别是今天的经文，以后他在保罗在罗马书再写多一点，写多更长，让我们明白。所以我们可以从加赖太书很快就明白保罗是怎么想的，然后在念其他的书信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根本来认识。所以今天我们说到加赖太书，我们都知道前面说到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犹太人你们也是因信称义，你的祖先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现在你不要勉强外邦人要去守律法，都是因信称义，这个很重要的教导。但是这个教导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我是因信称义，我做什么事都可以了，是不是？保罗就说不是啊，我们看，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有一个征战在我们里边，这个征战是个什么的本质的征战呢？在罗马书有写，但是这里写的一个很根本写给我们看，我们一起来练啊。在加赖太书第5章16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练啊，1、2、3。我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绝不可满足肉体的情欲，因为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彼此敌对，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淫乱、污秽、放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纷争、嫉恨、愤怒、自私、分派、结党、嫉妒、醉酒、狂宴等类。我从前告诉过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做这样的事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耶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在十字架上了。也叫圣灵，不要贪图虚名，彼此也是互相嫉妒。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以致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借着圣经，我们能够完全明白你对我们要说的话，以致我们能够完全做出圣经对我们的要求。特别在一个熟灵的征战里边，我们能够持守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我们看见这个熟灵的征战，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征战，大家可以思想啊，摩西过红海是一个征战，大卫打败哥利亚是一个征战，还有约西亚围着耶利哥城是一个征战。我们看见的时候，哎呀，如果我们活到那个征战里边，可能就多么的不同。但是战争是很可怕的事情，现在我们看新闻报道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看见很多战争这么可怕，是因为人的内心已经输了。真正的征战是在我们的内心。摩西能够借着神能过红海，是在他在旷野的时候已经得胜。约书亚能够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是因为他在摩西的面前学习顺服，学习谦卑，这个事情已经得胜。大卫能打败非利士人，是因为他在扫罗在山洞的里边，他捕杀扫罗的时候，他那一次的得胜。每次的得胜都是在暗里边的得胜，不是在明里边的得胜。我在休息的时候，我看了一本书，就是叫《第三次圣战》，里边说到回教一直有一个圣战的概念，特别是很极端的回教。他说到历史上有一个点，为什么回教不能够把整个欧洲都拿下来，因为是因为教会有很多的教会还持守圣经的教导。我觉得这个看法很特别啊。以前你说征战都是我有刀有枪我就打能够打赢了，但是他说不是啊。他说现在第三次征战是一个怎么的征战呢？就是他们很希望把美国完全变成一个回教的国家，因为美国可以选举吗？有宪法吗？有新闻自由吗？你就可以把这些都推进去，把它整个改变过来，成为一个回教的国家。这个征战怎么能够打赢啊？不是用刀用剑啊，而是教会能够站立多稳。没有人能打这个征战的，甚至整个欧洲都打败了这场仗了。欧洲一提起回教的势力，他们很害怕。我们看见在德国，看见一些很多的回教徒，他们啊，有一些的啊很极端的人，他们曾经强奸一些妇女，好像政府没有不能拿他们有什么办法。这个书中就提到很多这些的观点，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征战是我们作为信徒的能不能站立得稳。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我们看到其实人的里边是一个有真的征战在我们里边。他说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绝不可满足肉体的情欲。在下一个投影片我们就有这个了。因为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彼此敌对，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很害怕打仗了。我们经常说啊，我们有双赢就好了，你赢一些我赢一些，寻求一个大家都能共权的局面。我们上一代很多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我们看见战争已经不是这样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过了一代人，现在我们看见人类好像有一次要你死我亡的征战。但是在圣经里边很早就说明，在熟灵的征战里边没有双赢的，只有是全胜或者是全败。这里说到，如果你是圣灵引导的，你不会成全肉体的情欲，而圣灵和肉体相争是一个绝对对立的战争，是一个我们说灵壳的战争。这里不能说我们彼此找到一个共通点，我可以容纳你，你可以容纳我，这个双赢的局面没有的。行在圣灵中，你就不可以成全肉体的情欲，因为两个是对立相对抗的。圣经用的字是彼此相对，如果你们有圣经拿起来看最好，因为我们说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是很多很丰富的事情，如果你就听我说没有一个圣经的蓝本跟着看呢、啊，很容易你就可能抓不到这个重点。所以你有圣经你就拿着来看。这里说到我们世间第十六节说到是这个对抗啊，就好像就业的征战一样，你要么你就全部都赢了，要么你就全部都输掉， 不能说我在肉体里边，我又在圣灵里边，但是这里没有这样子的事情的。你要是就是行在圣灵中，要是就是行在肉体中，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没有中间点的。后来保罗说到，如果你们看这里加拉太书说，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彼此敌对，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啊，这个光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过，他说他活在律法下边，他是好像他要做一些他要做的好事，但是他做不来。还记得这个教导吗？有人就研究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到底是保罗信耶稣之前呢，还是保罗信耶稣之后呢，还是没有分他信耶稣之前还是信耶稣之后，都是人生都是这样子啊。我想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七章说到，人以前在，他说他在律法下边，律法是从守圣灵的，律法是守圣灵的话呢，他想做律法上所做的事情，但是肉体里面有一个律让他做不来。我想他就说他是在信耶稣之前，他凭着律法受到一些很好的事情，他做不来，他很想做，但是肉体有一个律把他拉回来。他说我真是苦啊，还记得他说吗？所以这个还是没信主的情况。那他说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香港人，是中国人，没有律法我们怎么说了？罗马书也说良心是神给我们的，良心提醒我们做很重要的事情，很美善的事情，要让座啊，要孝敬父母啊，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就是普世的价值都知道，我们良心会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有良心不代表我们一定是一个好人，是不是啊？我们的良心圣经说可以好像比这个热的铁烙惯了一样，不能发挥一个功效。就说我们信主以前我们有良心，但是我们都做不了我们想做的事情，甚至我们在整个属灵的征战里边，我们信耶稣之前好像保罗所说，我们这是一败涂地，我们都不能在里边征战，甚至更多的人不知道有这个战争，他活在肉体的情欲里边，完全输掉这个征战，可以活得很开心，一直到他到地狱的日子，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战争在他里边他已经输掉了。这是第一个，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要看见，我们是一个没有信主之前这个战争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发现到正在发生，我们都输得很厉害，甚至一败涂地。但是保罗这里不是这样子说，他说现在第十八节我们再看上去保罗的思想啊，他说如果在以前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在这个灵和的抗争里边，人是完全输掉。但是他十八节他说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圣灵引导的一面，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就说到我们凭着圣灵能够胜过。我们一起来练这三节啊，来一二三，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淫乱、污秽、放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纷争、嫉性、愤怒、自私、分派、结党、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过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做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很小心来看这几短短的经文里面，我想很丰富说到这个战争的本机是怎么剪开的，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是什么怎么样来得胜的。这里说了两个的 list， 两个表，第一个就是肉体的情欲，第一方面是有关性的罪行，淫乱、污秽和放荡，这都是关于性方面的放纵。就是罗马书也是说，人一开始离开神就是在情欲上放纵自己。第二个就是敬拜上的罪行，拜偶像、行邪术。第三个就是人与人相处的罪，仇恨、纷争、嫉恨、愤怒、自私、分派、结党、嫉妒，这些我们都很熟悉。第四个是个人放荡的罪，醉酒和荒宴。所以这几个方面，四个方面都是属肉体的， 圣经说，如果你行在当中，你一定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不要说我可以活在这些罪里边，然后我可以蒙耶稣基督的成就。圣经说，他说保罗说，我从前讲过，现在又讲，做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无论你的神学立场是怎么样，圣经的话很明显，如果你长久活在这些罪里边，你一定不能承受神的国。没有双赢的局面，如果你还是活在这些事情上面，你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圣经很明确的教导。还有这个这里说的事情呢，他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就如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知道大概这些是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够活在里边啊。都是跟大家分享我昨天一个小经历来医治我自己啊，跟大家来分享来医治我自己。昨天呢，我就家里有一些事情，就找了一个师傅来，就是因为我原本找的师傅找不到，就找了一个网上随便找了一个来啊，那就受骗了。他来到就把这个价格不断的提高，说你就有一个问题，我就要通一个水道，我要通一个水道。他说这个问题要爬到外边做，然后越做越说这个价钱越贵。我说不做了，不做他就一定要收我某个价钱，都是这样子了哈。我就跟他谈了，谈的时候我就谈起啊，你有没有去过教会啊？我就都很希望他能够得到救恩嘛，钱还是小事啊，人才是重要啊。他就为了拿钱了，说、哦、我也是教徒啊。他说啊，我就问他啊，现在还有没有去啊？他说没有去了啊。他很激动了，那是要拿钱嘛。我说为什么没去啊？他说教会不让他有孩子。我说啊，你是什么教会不让你有孩子啊？他说教会不许我有婚前性行为。我就当时没想过来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啊，这应该没关系啊。但是我的孩子在，我就不想跟他再谈这些了哈。但是我觉得啊，原来我想他说的是真的。他也说了几句，他说教会要他经常回去做义工啊，很不好啊。我就想啊，原来他，当然我不完全认识他，不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哈。但是呢，他就这一句，就我觉得啊，原来情欲的事情是把人牢牢的拴住啊，原来这个事情是在人的里边。然后我们就因为情欲的事情，我们就不再敬拜，我们不再敬拜，我们就跟别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啊。这是罗马书一个一直走的路啊。在罗马书说人的罪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这样的事情，神说不要说外邦人，就是我们信徒，如果我们活在当中，圣经教导我们，保罗说我从前说过，现在再说，这样的人一定不能承受神的国。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说到圣灵的果子，他说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他也不是说这九个果子就是所有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九个果子代表真的是大部分的，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的，就是仁爱、喜乐，前面的节制都是我们信主的人可以内心可以产生的一个啊内心的数值。我们可以了，仁爱、喜乐和节制是我们内心的，然后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是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有美好的表现。如果我们都活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一定能够承受神的国。这两个表说到两个不同的情况，我们也特别说到，看到我们很特别看到圣灵的果子，不是祷告、读经、传道、宣教、教会、执事，不是说这些，从来不是外边的事情，完全是里边的事情，是我们在里边怎么行事为人，影响到我在外边怎么侍奉，影响在我在外边怎么跟别人相处，甚至影响到外边的战争啊，世界的战争怎么发生的。所以教会一定要守得稳呢、啊，在社会很乱的时候，教会一定要守得稳，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征战。最重要还不是我们祷告、读经、奉献，不是这些啊，而是我们内里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内里边能不能够胜过情欲和活在圣灵上边。这个警告告诉了我们，但是圣经说这个战争，如果你还没信耶稣之前，是一定输的战争。但是他这里继续说到圣灵，我们都要对保罗的圣灵的教导有认识，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看，因为是加拉太书一开始就说圣灵。他说圣灵可以帮助我们，他说这很清楚，他说一定会打赢这场战争。 甚至我们在这个战争里边一定是完全得胜的一方。所以对保罗来说，如果圣灵在你里面，他没有想过你不能承受神的国。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圣灵的认识，他就说你一定会承受神的国，你不是在情欲里边的。为什么呢？在圣灵来到我们里边的时候，就有三件事情发生。这个经文最后的一句说，就是说到被圣灵引导的，圣灵引导你，圣灵引导你，圣灵引导你，你就有能力脱离肉体情欲的律。我们看见保罗说他在律法下边，他脱离不了啊。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说他脱离不了了，但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九到第十节，保罗这样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熟肉体，他说你就脱离了肉体了，而是熟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熟基督的。基督越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宁可因义而活。这里说到，如果你是熟圣灵的，圣灵在你里面活着，你就不熟肉体，肉体不能把你拉着，肉体的律不能把你拉着。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章说他，我真是苦啊，然后他说什么，我靠着耶稣就得胜了。同一个概念，他说你一定得胜。我觉得圣灵想像什么，圣经用风来形容圣灵，是不是？我觉得说得很好啊。我有踩单车的啊，我在那个，我们在国内都很多踩单车的嘛，就是现在小了很多，现在不踩单车了。我小的时候整街都是单车的，我在马鞍山也很喜欢踩单车，因为我们有一个单车径。试过单车没有打气啊，这个胎它碰住地面的面积很大的，你就很辛苦了。打满了气机怎么样啊？好像飞一样你就去了啊。如果圣灵在我们的胎里面，我们就好像飞一样的去了，地面的摩擦力拉不着我们。大家想想，不单只是这样子啊，如果用风来形容圣灵，如果你把这个风的力能够用得最大最大，会怎么样啊？飞机都可以飞上天，是不是啊？我就不明白飞机为什么飞上天，我一直都不明白的，其实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的，所以我是每次都是凭着信心走上去的。但是你看风的力这么大啊，如果你把它的力用得最好，它可以把你拖上天空，地心地球的吸力不能吸住你。圣灵也是一样子啊，在我们当中充满圣灵的时候，地面的摩擦拉不到你，地面的地心吸力吸不到你，你就飞到天上去。这是保罗就说，圣灵在你里面，你就不熟肉体了，你不是在地上而活了，而是在活在另一个环境里边。然后保罗再说，这是第一点，保罗再说，如果圣灵在你里边的时候，你就不被定罪。在罗马书第八章一到二节说，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他说在基督耶稣里就把你从罪和死当中释放出来。他说如今，我们一起来练这几句啊，一二三，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是圣灵的圣灵律在基督耶稣里从罪和死的律中把你释放出来。这里说什么？圣灵来到的时候，还有第二点，就是简单来说，神不再控告你，神不会把你拉上他的法庭。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他说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掉。可能你在人生里面还有很大的罪高耐疚感和罪疚感。我有在以前的教会侍奉的时候，有一位很年纪很大的太太，现在离开了世界，回了天家。她在她七十多岁的时候，她说，牧师，我有件事要跟你说。我说什么事情啊？她说我现在的丈夫不是我的丈夫，不是我第一个丈夫。我想这件事压得她心里面很久了，她能够说出来很高兴啊。但是其实在我们旁边的人看来没有什么事情。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很早就进到中学教书，很早就单位对他很好啊，安排一个婚姻给他，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婚姻，后来离婚。那个时候离婚很大的事情哈、啊、还有他的第一个丈夫还是军人，那个这个事情当时是很麻烦的事情。但是他做了这个事情，然后跟现在的丈夫结了婚，来到香港。这个事情我想一直压在他的心里边。对我们来说其实没什么事，对我来说啊，对他当时这个整个情况我们都很了解明白，但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内疚感，以及控告他， 直到耶稣基督告诉他释放他。我想这很重要啊。我不知道大家心里边有什么内疚感呢，在你里边，但圣灵来到你的里边的时候，你可以飞起来，神也不再控告你，神可以管教你，神的管教很好的。你这天犯罪，下一秒碰到坏事情，好不好啊？如果我是做一个牧师，我说好的无比了，是不是啊？如果我现在做一个坏事情，下一秒神就管教我，这是神对我的爱呀。如果我做了坏事情，神十年之后才管教我，哎呀，如你有孩子会不会这样子啊？你看见他现在做了一个坏事，你什么时候管教他？立刻就管教他。如果你拖下去对他不好啊，他忘了这个事情啊，你在管教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事情。神会管教我们，但是神不控告我们，因为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边把我们释放出来，这是第二点。所以保罗说，为什么你一定能够承受神的国啊？因为神不再控告你。然后第三点，来到的时候让我们有能力活出律法中的要求。如果你看马太福音，整个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就是说这个事情。旧约告诉你不可杀人，你现在要怎么样啊？不可恨人，你要爱人如己。我不杀人我就完全了旧约的律法了，是不是？我没有杀人，我恨了 Roy， 我没杀他。如果我有大我想杀他，这开玩笑啊，但是我害怕法律，但是我爱他，我会不会杀他？我看见阿 Roy 我就喜欢他，哎呀，我看见阿 Roy 我就内心平安。真的是这样子啊，这不是开玩笑了，这是真的啦。啊，这是不是我们人间还有谋杀吗？我们看见昨天有一个元朗有一个很可怕的谋杀案，是不是？啊，人活在这些混乱里边，就是要为这些年轻人来祷告。所以耶稣说你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我没有杀阿罗就没事了嘛，说我恨他，神你管不了我，我没犯律法。耶稣说不是啊，你要爱他，你要见到他就觉得平安啊。这就是不同的人生了，这是不同的看法了。所以圣灵来到的时候，我们活出这是圣灵的果子。这里圣经说到两件事情，他说你不在律法之下，而说到圣灵的果子，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保罗说这圣灵的事情完全不是律法的事情啊，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圣灵来到的时候，保罗圣灵的教导就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肉体的律不能控制你，你不能就把什么事都推到你的肉体上去了，他不能完全控制你，他可能有时候让你有失败失脚的时候，不能控制你。第二，神不控告你。第三，他给你能力活出律法之外的要求，那些要求没有律法来禁止的，不是不关律法的事情了。仁爱、喜乐、接济、和平、忍耐、良善，不是律法的事情啊。保罗说这是律法的另外一边，律法指向这些事情，但是不是律法的事情了已经。而活在圣灵里边，保罗还有这个教导。第三点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地位。什么叫新的地位呢？保罗说到在加拉太书5:24-26，他说到，我们看看有没有这段经文。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文字啊，我觉得我是中国人，我觉得很喜欢。我们一起来练这些文字啊，我们一起来练1、2、3。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靠着圣灵而活，也要靠着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野气，互相嫉妒。我想当时在教会，如果不是按着圣灵而行，也会互相有一个矛盾。就说一件事情啊，大家明白，我们不是有这个疫苗通行证吗？我们疫苗通行证，我们就开了很多的会啊，我们很多的牧者来研究怎么来安排。最后我们就下边安排了一个进来的一个手续，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就想一件事，很小的事情，但是我想这个事情很小，但是想的时候都很小心，就是我们要不要拍一个短片，能教导大家怎么进来。可能你觉得很小的事情，有谁觉得应该拍的？有谁觉得不好拍这个片？有啊，真的是有人觉得不好拍的哈。能不能说一说原因啊？ 哦，你这个心很好啊，你这个心很好，你的心很好。但是有些年轻人呢，在香港啊，有些年轻人不论对与错，我觉得我明白这个心。他说你拍了，就是好像觉得你要一些手续才能进教会，他心里不舒服，明白这个意思啊？当然我们都有这个手续，但是如果拍了出去，就有心里边有些感受不太好。啊，我觉得真是很难处理哈。教会里边也有这样的事情，不是对与错的事情，而是我们怎么样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做决定的事情。我们充满了这些很多这样的事情啊，教会不是很多时候不是对与错的事情，而是我们怎么凭着圣灵来做决定的事情。如果没有凭着圣灵来做决定，就是彼此野气，互相嫉妒，可以因为这个疫苗通行证，我们可以吵起架，因为教会分裂。不要说疫苗通行证，买不买冷气都可以教会分裂，是不是啊？我们以前装冷气，在教会装冷气是什么？就是你不爱神的表现。你为什么要冷气才能敬拜神？哦，当时没有冷气的时候，你真的会想啊，是不是？哎呀，所以我是不是很腐败啊？要冷气才能敬拜神，是不是？真的是啊，不是凭着圣灵，很多没有对错的事情，我们很难处理。但是呢，他这里说，刚才说到圣灵的果效，但是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当我们熟耶稣基督那一刻，我们就是熟圣灵了。我们听到很多同性恋挣扎的人，我们知道他很辛苦啊。我说，我们帮助他明白他的根源是怎么样，家庭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其实最重要，如果他知道自己是熟耶稣基督，他可以对抗这个事情。一想起就是熟耶稣基督，就可以能够。我不是说没有挣扎，我就记得一个的分享，就是有一个同性恋挣扎的人，他就很努力，很努力。有一天，他看见一个我不知道是看见什么了，总之一些是女性的一些的图画，是什么的，他就心里边有个冲动，他就跟牧师说："哎呀，我的心里边看见这个异性的一个海报，我有一个冲动。"牧师说："哎呀，好啊，你就不再同性恋了。"他就奇怪了哈。他说："为什么好啊？我看见异性的那个海报有冲动，都是不好的事情，是不是啊？都是不好的事情啊！不是因为我离开了，能够暂时离开同性恋，我就这个事情变成好事。我想说什么呢？其实，无论你是性倾向是怎么样，我们离开了神，违反了神，就是有问题。我可以用很多的家庭原因来解释我的问题，但是你记到。"如果你是属于耶稣基督，你可以立刻跟罪一刀两断，在那一刻你可以就说我是跟着主走的。在这里就是说到，我们说耶稣基督的人，你是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面，是一点的事情，你不需要很，当然有些弟兄姊妹要很长的辅导的时间，但是也可以是一点的时间。在以弗所书就是说，你蒙召的那个时候，就是属耶稣基督的时候。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来念啊。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称。你蒙了耶稣基督的呼召，成为基督徒，就要相称。不是说，哎，你要解决你家庭困难啊，你什么样啊，你之前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这次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我们蒙召，我们就是属于主的人。然后，哥罗西书用另外一个情况来说，哥罗西书啊，第3章第1节，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投影片，应该有的，25那个。一起来念。所以既然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面。你们要思考上面的事，不要思考地上的事。这个说得更清楚，他说你信主那一刻是什么事情发生啊？你跟基督一同复活，他不说你将要跟基督一同复活，他说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基督现在在哪里啊？在上边。你在哪里啊？你的灵也在上边，你的灵复活在上边。这是保罗的看法。保罗说，你信了主，你就蒙召；你信了主，你就有圣灵；你信了主，你就在上边，你就思想上边的事情，你就可以整个人不同了。这是一个地位的问题，不是你做了什么事的问题。我们成圣是一段路，但是地位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就在父神的右边。啊，这是一个保罗给我们看。所以保罗说，你蒙召，你在上边，其实就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是属圣灵的，你是属于圣灵，你是与圣灵同行，圣灵住在你的心里边，你是属耶稣基督，你就属圣灵。 所以当你求圣灵的时候，你就在这场征战里边站在完全得胜的一方，因为圣灵可以把你拖起来离开情欲，圣灵可以帮助你在你里边的时候神不再控告你，圣灵在你里边的时候你可以活出律法的要求，胜过律法的要求。当然在第六章他说的更加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停到这里，我们想一想，这是保罗在因信称义之后他看到圣灵的征战第一卷写的书，就让我们知道这是一场灵壳的征战，不是赢就是输。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输掉，还没有信主的人都输掉，但是现在因为圣灵我们都要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必定会赢。这是保罗的看法，这是保罗圣经的看法，说我们一定会赢。你为什么会赢？因为你属于基督，圣灵就住在里边，不要消灭圣灵对你的感动。然后保罗在第六章就说，我就说一点点第六章，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他说人还是会跌倒，还会偶然被过犯所胜，但是我们把它可以一个群体能够返回过来。我不知道大家在过去两三个月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有没有COVID 我的儿子有 COVID， 我当时是在澳大利亚，很少人来帮我们呢，因为都是在国外，都是帮忙又远嘛，也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是呢，我听到我们在香港患了 COVID 的弟兄姊妹很好，很多人来帮他们的，是不是啊？Maggie 是不是啊？你有换啊？没有啊，你没换，你帮了人了，是不是啊？很多人就是送很多的东西上他的家里边，神的家就是这样子。特别是我觉得我们普通话的家更加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我看见我在马鞍山看见很多普通话的人呢，他们来到香港一个人来念书，身边没有亲人呢，亲人都在佳木斯啊、黑龙江啊，这么远的地方。亲人不能照顾他，亲人很担心他，但是又不能回到里边去啊！但是我们更加要说普通话的人知道他们的时候，更加要照顾他，一个群体。保罗就是说到圣灵征战之后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彼此的来承托，这是如果有机会跟大家更继续的分享。但是我们现在回到第五章，就是保罗首先对圣灵的教导。保罗首先对圣灵的教导，让我们思想几件事情：你有没有看自己是正在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这是一场征战来的，人生在世是一个征战来的。我们和平了70多年80多年，我小的时候只过打过越南一次，不是我去打，就是看过打越南一次，都是没有什么战争的在我们中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人在长久的安逸里边没有想过征战，征战就来了，或者是可怕的征战就来了。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记得自己在征战里面，不要忘了这件事情。我们在香港活得很好啊，好像90年代80年代，忘了我们是在征战里面，我们在属灵的征战里面。现在再一次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在征战里面。第二，我们在征战里面，我们是站在得胜的一方。如果你信了主还有罪的话，你回望十字架，你再回这个征战里面，因为圣灵一定会带你得胜。如果你还没信主，你也看这一刻，耶稣要把你的罪都拿走，我们就站立在得胜的一方，不要继续欺骗自己，长久在罪里边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就是保罗对圣灵的教导。但是当我们在圣灵里边，我们胜过肉体的私欲，我们不再被神控告，我们也活出律法的要求。愿意神的圣灵在我们里边发挥这样的果效。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说普通话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的时候，我想问弟兄姊妹，会不会很多年你没想过你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你从来没想过？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举手啊！我想问你来祷告，从没想过自己在征战里面。现在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征战的里面。如果圣灵在里面，基督在你里面，你一定可以活出这个征战的得胜。今天可能的经文没有什么很实际的事情告诉你，但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告诉我们心里边，就是说你一定会借着神打赢这场征战。当这场征战在你的内心打赢的时候，世界不一样。求神帮助我们。我也在这里为我们亲爱的国家，特别为上海来祷告。我们看见可能不单止上海，很多地方我们不知道， 在长久的那个的隔离的里边，人的内心很多都枯燥，好像发荒一样。神啊，求你帮助他们，求你的灵领导，求你让基督徒有好的榜样，让他们彼此的帮助。求神，你真的是怜悯我们中国人，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求你的赦免宽恕，也让我们自己得胜的时候，帮助我们家里的人每一个都得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